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觉得我一直很想要相信，只是我不知道如何去相信，所以这好像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像真的是一扇门突然打开了，我高兴到就是我一刻都不能等，我很想赶快去许愿，然后赶快去有那种能够与主同在的感觉。那个时候，因为我每天在忙着设计师跟建筑师要把整个诊所盖起来，那时候还有两个小孩，对，然后没有保姆，所以都是我一个人接送小孩，我也没有心情管到老公。但是有一天我老公就很严肃地告诉我说，他觉得他不想做了，他觉得继续走下去好像没有什么意思。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惊讶，我想说啊，如果你不想做医生了，你想你为什么要同意然后买一个这么大的诊所？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今天邀请的节目嘉宾是我多年的老友 Ruth。 回想20多年前，我们一群朋友几乎在同一个时期迎来人生重要的转折，就是成为母亲。我们一起分享初为人母的喜悦与困惑，庆祝孩子们的生日会，见证彼此的成长。而随着孩子们步入青春期，我们各自忙于工作和家庭，也就渐渐地失去联系。时光快转20年，最近和 Ruth 再度碰面。身为4个整形诊所的老板娘，她手上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她常常说自己很累很累。好不容易我们敲定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聚会，当她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的时候，脸上的倦怠消失，而且他的眼里闪着光。当一个人眼里有光的时候，我相信他的表达是很真诚，很难能可贵的。 Ruth 分享了他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一样东西，最近找到了。他找到什么东西让他如此兴奋感动，稍后让他自己来说。在他分享之前，我先简单介绍 Ruth 是一位美丽独立而且能干的女性。小时候的她是一个非常害羞但是内心渴望友谊的女孩，由于她有注意力集中的问题，成长过程中一直缺乏自信。初二的时候，她随家人从台湾移民美国，婚后她选择放下自己的事业，全心支持身为整形医师的老公。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经历许多挑战跟挫折，每次遇到困难，上帝总在身边为他们预备一切所需。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要一起走进Ruth 的世界。
我们家一直都是佛教，我记得有记忆以来家里就是整天都在拜拜，就是只要过年过节，甚至好像初一十五父母都会拜，对。然后家里也有拜神明，然后随时都有新鲜的水果。我小时候在台湾是念天道幼稚园，它是一个天主教的育幼园，然后到幼稚园小学除了那个天道幼稚园以外，其他都没有接触到任何佛教以外的信仰。所以对我来讲，在我的世界里，信仰一直都是只有观音菩萨，然后拜拜这样子，甚至连拜什么都不是很清楚。
小学的时候，你好像天天走路上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让你逼着你天天要向右边看。
后来我们搬到小学4年级，我们搬到士林的一条街上叫美德街，然后那一年其实，是我爷爷过世那一年，然后我们搬去美德街的时候，其实那一阵子拜的最多， 因为我外公，我爷爷不是我外公，我爸爸的父亲，我父亲的父亲过世，那我爸爸给他办了一个很大的佛教仪式。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整整跪拜了七七四十九天。那那一年，因为我也是从百灵国小转到士林国小，所以那一年是应该说不能适应学校吧，所以就是我记得那一年是真的是算是蛮痛苦的那一年。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每天上学，然后在去 学校的路上，在美德街口的左边是住了一个他看起来像是大概十几岁到二十岁一个年轻男生，然后他应该是残障，就是智障，不能说残障，智障。然后他常常就对着窗户就是会吐舌头这样子，然后偶尔有时候我看到他在看我的时候，他就会从家里面跑出来，然后对着我吐口水，有时候有穿衣服，有时候没有，夏天的时候没有穿衣服，所以那时候每天都很怕看到他。所以只要经过那个他们家的时候，我就会往右边看，就只能看着墙，尽量就是哪里都不敢看，只能看右边。那在士林美德街街口，正好在这个残障的小儿对面就是一个教会，然后墙壁上写着神爱世人，耶稣是主。对，然后我每天走过去就会念一遍，走过去会念一遍。那因为那一年正好是我是转学生，加上比较晚转去班上，就是说开学以后的几个礼拜我们才过去，因为那时候正在办我爷爷的丧事，所以一进学校就很不适应，就说没有好的朋友，然后因为可能成绩也不是太好，所以一直都交不到好朋友，然后每天上学也是都会被老师打啊念啊，然后功课忘了交或是考试忘了准备这样子，所以那年是蛮痛苦的。
对，所以你每天上学途中就是被逼着要向右边看，然后就看神爱世人，耶稣是主这八个字，每天念一遍这样子。
我几乎对每次走过去就会，每天早上上学就会念一遍，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看，你只能看着墙壁，然后念那些字，然后希望对面那个男生不要跑出来骚扰我这样子。
那个时候你每天这样子看，然后每天念一次的时候，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一个问号说，哎，耶稣是谁啊？什么是主啊？
对，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家里也是佛教，然后所以我也常会就是拜拜，
对，
佛教就是拜拜观音保佑我这样子。可是感觉上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所以当我每天走在
经过那条街，
对，然后看着墙壁上的八个字，我就有一个问号，就是说神爱世人，耶稣是主，那耶稣你到底是谁？然后在那一阵子我也问过我妈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去教会，为什么我都看到常常里面很多人在聚会好像很开心，为什么我们不去教会？那我妈妈就会说教会不是我们去的地方。那时候我心里就开始有一个问号，就是说耶稣是谁？神既然爱世人，是否也可以就说爱我或救我？因为我总觉得那一年我是真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每天上学没有朋友，然后每天被老师打，然后因为父母的关系，可能以前我在百灵国小成绩还不错，所以一到士林国小，转到士林国小四年级的时候，我妈妈把我转到最好班，所以压力也非常大。
然后后来为了移民全家开始请了家教学英文，对不对？然后谈谈这段过程。
我父母其实本来是想移民日本的，我从小因为我阿姨嫁到日本去嘛，那我爸爸一直认为说可能有我阿姨的帮忙，我们全家移民到日本会比较简单，所以从我小学的时候就记得我爸爸一直在做准备。可是那时候是到小学四年级，他还是想去日本，那我父母都每一年会去日本 我们五年级的时候，我爸爸跟朋友去了一趟美国，然后最后就决定我们要移民来美国。然后我父母也发现说，因为美国的朋友的介绍，就是移民美国不是那么困难，然后所以我们的文件差不多快办下来的时候，那 我爸爸就找了一个英文教师，是一对夫妻啊，他们是外国人住在台湾，然后他们以教英文为生这样子。然后那一对夫妻，我记得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帮我们全家取名字的时候都是以圣经来帮我们取名字。
搬到全家搬到美国来，应该也经历过所有小留学生经历的那种很要文化啦、语言的适应啊，你聊聊那段，你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些事情？
哦，我最记得最清楚是刚来的时候，一到就是班上坐下，然后老师每个老师都要点名嘛，
对，
然后每次老师点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是我。我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个男生叫 Luke。老师每次在点他的时候，我就会说有，然后我的老师就会瞪我，因为 Luke 跟 Ruth 其实有一点接近，
对
对，那我记得，对对对，所以他每次叫他的时候，我就会说有，然后我老师就会很生气，然后就 you know ignore me 这样子，然后每次叫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反而都没反应，然后他因为我之前已经讲有了，所以等到二我叫我的时候。他就很无奈的就说 okay, here 他会帮我讲我在这里，因为我自己都讲不出来。所以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真的蛮讨厌我的名字，因为我这个名字我自己都发不了音。
那你们家有四个兄弟姐妹嘛，对不对？
对，
四个兄弟姐妹。那这段期间你们之间的感情有没有比较好一点？还是
没有。其实我觉得在那段时间，说真的，我真的也不太记得我两个弟弟是怎么过的，因为我们学校不一样，我跟我姐姐在高中，那两个弟弟应该在 middle school 跟小学下课回家可能有功课，然后甚至我们我跟我姐姐每天下课都要轮流被我父母带到店里去帮忙。我那时候我父亲开了一间liquor store， 就是卖类似像卖杂货店，甚至有卖一点酒这样子。那晚上我跟我姐姐两个都要轮流去陪爸爸或陪妈妈，所以他们不会说一个人看店看到晚上九点有点危险。基本上呀，一半的时间晚上也都不在家，等到回到家里大家就睡觉了。所以真的蛮惭愧，讲那几年真的不知道弟弟是怎么过来的。
所以其实也蛮辛苦的，那个时候你除了你自己要适应之外，你还要帮爸爸妈妈，对不
对
那个管店里的事情，
管店里的事情，然后他们也是有时候他们在吃饭或上厕所要帮忙 check out， 那有时候我妈妈也听不懂
这
些话语，所以我们就得去帮忙翻译这样。
然后我知道你初中刚来的时候有被带去教会，那个是你第一次接触教会，你谈谈那一段。
那个时候我们刚来美国，我认识的第一个女孩子她叫 Michelle， 然后她的家庭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然后也是台湾来的，然后他们全家每个礼拜都会去教堂。那时候她父亲就会绕到我们家，然后接我跟我姐姐去教会，因为我们两个的年龄跟她女儿年纪很相仿。那时候去教会感觉就是礼拜天我们带一块钱就有中饭可以吃然后到了教会就可以认识很多 同样年龄的
认识新朋友嘛，哈，
新朋友。对，然后礼拜五礼拜六也有青年团契唱歌聊天，真的是蛮快乐的。
有一年 Ruth 和姐姐报名参加了教会举办的冬季灵修会，她抱着到山上看雪认识新朋友的心情和大伙儿去了大熊湖。三天两夜的营会节目排得相当紧凑，密集的灵修课程对当时尚未信主的 Ruth 来说压力很大，而让她不舒服的主要原因是当团契的弟兄姐妹们真诚地分享自己的属灵经验时， 他只能够临时胡乱编织出一些谎言。
我心里知道，我从头到尾那几天的分享全是假的，因为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到了最后一天，我是真的心里耐不住，就是整个礼拜就是心里都很不舒服。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那天有正好有牧师，是从台湾来的牧师演讲，他分享了一段经文。
牧师分享了哪一段经文 Ruth 已经忘记了，但是他清楚地记得牧师说要相信，很简单，只要在心里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口里相信，然后向耶稣许个愿，看看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一扇门突然打开了，我高兴到就是我一刻都不能等，我很想赶快去许愿，然后赶快去有那种能够与主同在的感觉。就像我那几天跟大家 Bible Study， you know， 我就可以看得出很多小孩子他们真的生命中有主，他们是很快乐的，但是我没有，所以我有那个渴望，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找。所以我觉得牧师那番话真的像开了门一样，所以牧师还没有讲完，我就听不下去了，我就偷偷的就从旁门就溜出去，去外面许愿。那我记得那时候是晚上9点钟左右，晚上九点，然后外面都是雪，我就坐在一个大石头上。
坐在大石头上， Ruth 一个人静静的祷告，许了一个年轻女孩的愿望，期待未来自己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许完愿之后，她向上帝求一个清楚的印证。
没有多久，我还坐在那边看星星月亮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只白色的蝴蝶从我旁边飞过去。然后它飞过去的时候，我心里还在想，这个是不是我的 sign？ 我犹豫了一下，我想，就算在冬天1月，大熊湖的山上还是有可能会看到蝴蝶。
晚上九点半，
对。那个蝴蝶就从我旁边飞过去，就继续飞，没有停下来。
Okay.
然后它就往聚会的那个礼堂飞过去了。我就想说，可能吗？应该是一个木门，但是它很重，因为在下雪天，它一定那个门是要卡住的，不然它的门会一直开。那在那天，我记得蝴蝶往教会那边礼堂飞过去的时候，我是有注意到那个门有在开又关两次。那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人要走出来，就是有人发现我在外面要，
对，不然门怎么会开嘛，对不
对？
对，
不然门怎么会开那么重的门，但是没有人出来。然后第三次门又晃开的时候，蝴蝶飞进去了。那它一飞进去，我就想，那这个大概真的是我的 sign。 所以我就站起来，就跟着蝴蝶往教会里面剧堂里面走。那我走进去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蝴蝶，但是我就那时候灯已经都暗下来，大家都在看幻灯片上面的歌词在唱圣歌。那我就找回我原来的位置坐下来开始唱。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感觉的我，从我张嘴开始唱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泪流满面，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一唱就开始眼泪一直流，然后甚至到后来越唱越激动，我都开始哽咽。然后我身边的朋友看到我都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怎么哭到会哽咽这样子。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泪流满面，然后还哭到我没有办法停止哭这样子。然后我就嘴巴默默的，就跟我的朋友讲说，我看到了一只蝴蝶。我除了这样子讲，我也没办法说别的。
你没有办法形容，对不对？当时的感觉。
我没有办法形容当时的感觉，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是圣灵真的在左右，因为我完全，我的脑子里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唱歌会让我那么心动。
Ruth 在19岁时遇见了现在的老公，30岁两人结婚，婚后生了一儿一女。担任采购经理的 Ruth 在职场上深受老板的器重，本来跟老公约好她专心做自己的工作，加上带小孩，绝不插手管诊所的事情。没有想到有一天老公对她说不想当医生了。
在外表上看起来，就是你跟老公了哈，看起来算是人生胜利组，就是看起来都是很光鲜亮丽。但是我知道你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一定也很辛苦，可不可以聊聊？记不记得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对未来有没有什么一些梦想？因为你说你还是很喜欢做梦的人。
是，对，刚结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梦想并没有太多，因为我虽然很爱做梦，但是因为上班，
对，
工作其实蛮辛苦的。他们是做电脑显示器，然后我在那里做采购，所以通常虽然早上9点上班，应该是5点下班，但是因为做采购的关系，所以跟亚洲有联络，所以常常
你要配合亚洲时间嘛，哈，
对，所以常常到晚上9点才能下班，
哇，
时间是很长。那我老公那时候也是在南加大实习，整形外科实习，所以他的时间也是很紧迫，就是说 也不多的时间。那因为他一直想开业，他那个时候每个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礼拜天，他都会到加州的中部地区那里的医院去值班，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存钱准备开业这样子。
在2008年金融风暴期间， Ruth 夫妇计划买下第一个诊所开业，历经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一个约3000多平方英尺的空间。然而因为房价下跌，银行估价比他们的出价低了10万美元，导致贷款无法核准。他们试图跟卖方协商各自分担差额，却遭到拒绝，最后只好忍痛放弃，损失约5万美元的设计和规划费用。当晚 Ruth 和他的先生抱头痛哭，深夜里 Ruth 独自祷告，将失望交托给上帝，祈求他的引导。奇迹般的，不到2周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更适合、面积比原来大2倍的物件，价格却只比原先略高一点。虽然超出预算，但是在家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们成功的取得贷款，完成梦想。
所以好不容易你们买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诊所，然后也找到设计师、建筑师帮你们装修了大概1整年的时间。哇，两个人累得要死，然后存款也快花完了，对不对？然后在这一切过程当中，竟然有一天老公跟你讲说他累了，不想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对，对，因为 那个时候，因为我每天在忙着设计师跟建筑师要把整个诊所盖起来，
对，哦，还有两个小孩哦，
我那时候还有两个小孩，对，然后也没有保姆，所以都是我一个人接送小孩。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辞掉我之前的工作，然后就是专心把诊所弄好，然后把小孩带好这样子。
对，
然后在每天在很忙，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忙什么的时候，我也没有心情管到老公。但是有一天我老公就很严肃地告诉我说，他觉得他不想做了，他觉得继续走下去好像没有什么意思。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惊讶，我想说啊，如果你不想做医生了，你想你为什么要同意然后买一个这么大的诊所，对吧？而且我们还买9000尺，不可能把诊所盖到那么大。
对，
然后他不做了，真的是 我那时候真的是吓一跳，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或者是他为什么就突然就说不做了。然后后来，但是因为我知道他情绪很不好，所以我缓了1-2天就是慢慢的想去了解为什么他不想做了。他还是跟我说他还是很喜欢他还是很喜欢
开刀，
现在对，就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开刀。 然后还是看病人，其实这是这看病人跟开刀是他每
天他喜欢，
是对、嗯，但是他不喜欢的是经营整个诊所，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最重要，除了经营以外，最重要的是面对他请来的那些员工，
嗯，
就是说可能他工作经验还是可能理想主义，他请来的员工最后跟相处下来不是他想象的这样子，所以然后员工跟员工本身处的也不是很好，常常就是说在诊所都会他都听到他们吵骂的声音，这样你指着我骂，我指着你骂，这样子，然后有时候病人也会听到他们吵骂的声音，所以他就觉得这样子做下去真的很没有趣，
对，就他的那个工作环境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他喜欢开刀，喜欢跟他的病人这样子接触啊，可是就是在行政管理方面他不想去管，他觉得这一块很让他很心烦，
对对，让他很心烦。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最好的助理也因为请产假不在、所以通常他在的话，很多这些不好的员工不想做的事情我这个员工都会接下来做，但是他一去生小孩之后整个我想整个诊所算是乱了套，他自己
乱成一团、
对，乱成一团，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离开这些、那因为做医疗方面就是说一定也要非常细心，如果你不细心，你的
对会有很多纠纷、
也会有纠纷，那这不是他想要有的结果，他觉得他不能给一个好的一个医疗方面的这个地方，那他觉得那还是不要做。所以后来我想了一想，我就问他说那等我们生产小孩这个助理回来，那既然他还是很喜欢他，那我跟他两个人就是说把所有的员工全部都 let go， 那我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做下去，
然
后我看着我老公，他好像听了以后很兴奋，他就说好，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愿意，甚至我愿意，就是说帮他，那他愿意从头开始做。
生小孩的经理回来之后就变成你跟那个经理，然后加上一个医生，就这样子撑住这个诊所。
对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两个诊所，然后就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之前一直没有在诊所帮忙过，所以我等于对诊所的东西真的是完全不懂，
你要从头学起。
对，我是以前台从头学起，那因为从头学起也是怎么讲呢，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也跟我的那个经理 Michelle 说，我说你碰到病人千万不要说我是王太太，你都要说我是新请来的小姐。
14岁参加冬令营时的那份刻骨铭心的经验，让 Ruth 相信往后她的一生都有上帝的陪伴与同在。下集的故事切入点， Ruth 要分享两年前她所经历的一连串特殊事件，仿佛被上帝温柔的带领，重新与长久没有联络的弟弟连结。就在他们姐弟关系重新建立不久之后，她的弟弟因为癌症末期离开人世，但是 Ruth 很感恩，在弟弟过世前，他们姐弟俩有一段深刻的生命对话。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转发分享以及留言。我是施灵宇，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